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国经亲闻记有声书，
净空法师演述，
刘成父老居士整理，
三宝弟子赞作，
了凡四训基金会倡录。
受乐无极第三十页，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
尤其国土明妙安乐清净若此，
何不力为善念道之自然，出入供养观经行道，
喜傲久习才猛智慧，心不终回，意无懈懈，外若迟缓，内独洗急，
融融虚空，识得其中，众表相应，自然严整。
此品说明咗西方世界嘅人寿命好长。首先介绍下十方世界往生嘅大众，
以及人事环境嘅殊胜状况，
勉励我哋
要见贤思齐啊！
娑婆世界大部分嘅人都冇定性，所谓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亲近恶人不知不觉嘅就会染上咗恶习。
而西方世界呢，是属于纯善，恶人不能够往生的。
本经的第三十一品之前是阿难当机，
而第三十二品以后就是弥勒菩萨当机了。
可见弥勒菩萨和此经的关系相当密切的，
所以他将来下生到我们人间，一定也都是宣说这部经的。
佛对弥勒菩萨和诸天人等话：
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
这里佛所讲的声闻菩萨，乃是指四土三辈九品都包括在内，
所以他们的功德智慧不可思议。
而有人埋疑话：
如果有人一生都在说无恶不作，咁佢临终嘅时候，如果遇到善知识嘅指点，发愿往生，好似唐朝嘅张善和之类，咁样佢又焉能够有功德智慧呢？
应该知道西方世界冇话凭运气而能够侥幸往生嘅，
而佢过去无始劫来生生世世积功累德，边个人睇得到呢？
所以他一生的临终十年往生，也就是见道大师所讲的
如缘不同嘛。
一生虽然行恶，
而临终的时候遇到善友，
一提醒他即刻就相信念佛，这些就是他的智慧，
亦是他善根福德所造成的，
所以一回头就得到了佛的加持了。西方世界物质环境的微妙安乐清净，就好像前面素品所讲的，如果真是明了，又怎会说不求往生呢？所以佛劝我们
何不力为善念道之自然。
这里所讲的为善是念佛求生净土，
也就是一切善法中的第一善。
孔子说
止于至善，
至善在儒家的经典中还找不到，
而在佛法中为到求生西方净土是止于至善，
念道之自然。
在一般大乘经典是指真如本性所流露出来的圣德，
而本宗就是指真信发愿念佛求生净土。
生到去西方之后，依正庄严种种不可思议的成就，就是自然了。
而此文当中讲出了八种的自然呢：
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喜闹久习、才猛智慧、心不终回、意无懈懈。
西方世界进出非常自由，可以随心所欲，
而且是毫无障碍的，
每日 都可以去十方世界那里供养诸佛如来。前面所讲的阿蛇王子多生多劫至供养四百亿佛，
而西方人可能一日就将供养四百亿佛的功德做圆满了。
观经行道
是指修为福为双修，而观经听经读经都不同。古德说
观经是完全契入了经里面的境界，将经中的理论和教界完全变成了自己的实际生活，就为之观经行道。
任何宗派对于修行的步骤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名称不同的。
禅宗的修行第一个阶段是观照，
也就是相当于净土中的功夫成片。
永明大师说
有禅有净土，
真正有观照的功夫只算得上是有禅，
而能够观照得力，个心也就清净了。
再深一层呢，就为之照住，照住就是禅定，静中为之
是一心不乱。
再高一点的为之照见，
也就是明心见性。
如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相当于净土中的
你一心不乱。
西方人的生活如果将他们记录下来，就是无量寿经和大方广佛华严经，
因为他们对经中的教界冚唪唥都做得到了。
起拗九集
是永远保持法喜充满，
财猛智慧
就好似是世尊对法藏比丘赞叹他的智慧，话
法藏比丘真是高才勇捷啊。
而高才勇捷亦即是圣德的表现。
心不中回，
回是退转的意思，是说信心坚定勇猛向前而绝不懈怠，一生决定完成佛道。日常的生活态度呢，从外表看上来是安闲无事，
而内心中就是非常精进，时时刻刻都不放松，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深深地唤醒自性啊。
凡夫不知道名号功德的究竟，一句佛号就能够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讲的妙法搞通晒了。
但是我们念一句佛号都还是有障碍，对诸经文义还是看不明白，
因为我们是口中念紧而心中打紧妄想。如果是念得得法，以清净心来念，
而不用污染心，
以真诚心念，
而不用妄心，
以恭敬心念，
而不用懈慢心，
这样念耐了，一切大小乘的经典就没说不通达的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一切经教都是由佛的清净心流露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心若果是与佛心相同，自然也就通达了。
华严经常说
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
登地的菩萨他的智慧几乎是圆满晒，仲肯念佛。所以李老师说
不求大业往生，非如即狂啊，融融虚空，识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
这四句呢是形容西方一切的大众他们日常生活的真实状况，而他们的心量大，
也就是所谓的心包太虚，量周沙界了。
西方世界人同人之间没有冤家对头，彼此都和睦相处，
而六和敬中的第一条见和同解就是这种情况了。
西方人的心起了作用都是恰恰中道，
而且是不偏不倚的。
西方人缺不起心动念，对其他人呢只有感应道教，识得其中，是表里一如，处处都表现了
中道第一义，
显示出万法圆融，
事事无碍啊。
儒家是讲
世间法要用中庸之道，
同佛家讲的中道非常相近，而会用中的人 为人处世会恰到好处，丝毫都不会勉强的。
咁亦就系真实嘅功德智慧，达到咗美好嘅境界啦。
检念端直，身心洁净，无有外贪，自然安定，
无增缺减，求道和性，不悟清邪，随经若灵，
不敢初跌，若于成物，咸为道务，旷无他念，无有忧思，
自然无为，虚空无立，淡安无欲，
检念专直，身心洁净，无有外贪。
呢啲应用菩萨嘅德行，我哋应当效法，要学菩萨生活嘅态度，
亦就系身心安闲自在，功夫绵绵密密，永无间断啦。
要将心量扩开，
能够容人容事。
中国佛教有好多慈事都令人崇敬嘅，例如到咗寺院一入山门，第一眼睇到嘅
四大天王殿，
正中坐住弥勒菩萨，
俗称大肚弥勒佛。
佢嘅造像咧系布袋和尚。古大德话
呢、这个和尚啊系五代良士，明州奉化人，生长得肥嘟嘟，满面笑容，个肚腩就好大，时时都孭住个布袋入市去化缘，大家都唔知道佢嘅名系乜嘢，就叫佢做布袋和尚。后来才发现佢就系弥勒菩萨嘅化身。
所以初入佛门，先要学布袋和尚嘅态度，
亦就系满面笑容，大肚能容啊。
检系检点，
念系修念。
凡夫放日惯咗啦，必须要修敛。
而修敛嘅方法咧，就系重在戒律啦。
以礼节嚟规范身口嘅行为，心净，身就自然洁净。
因为心系主宰，
所有嘅污染都系从贪爱生起。
因为贪爱系三毒嘅根本。
心地清净，咁自然就定啦，唔会再俾外面嘅环境所动摇。外界之所以能够引诱，主要是因为有贪心，
所以内有烦恼，外魔识得其变。否则魔王纵然是有通天的本领，亦都是无可奈何的。
道是平等心、正直心，和正是和平中正。此经的题目是
清净平等觉，
亦即是这里所说的和正之义。如果能够真是这样修学，就不会走上邪道了。
刘成符老居士的补充说明，
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的化身，这些是有公案可以查的。我现在依照佛学词典所叙述的，摘录在下面。布袋和尚是五代梁朝的时候明州奉化人，他自称叫做契子，
又号长丁子，
形节畏衰，
是形容好肥咁嘅样，
束额
就系、是、额头皱埋咁嘅样，
婆腹
就系、是、个肚好大咁，
出语无定， 佢身上边时时孭住一个布袋，入到银，佢就向人哋乞钱啦。有一日，有个僧人喺佢前边行，咁布袋和尚咧就拍佢背脊。呢个僧人拧翻转头睇下，咁布袋和尚咧就话啦：
俾一文钱俾我啦。
呢个僧人又回答佢话：如果你系得道嘅咧，我就俾你。咁布袋和尚又放低咗个布袋，叉手而立。呢个宝福和尚咧又问佢啦：
乜嘢系佛法嘅大义咧？
布袋和尚就放低个布袋，亦唔讲嘢。咁个宝福和尚又话咯噃：
为子如此，为更有向上使。
咁布袋和尚咧就孭住个布袋走咗啦。喺梁朝精明三年嘅时候啊，布袋和尚就咁端端正正坐喺岳林寺嘅磐石上边，讲咗一个偈语。佢话：微辣真微辣，分身千百亿，时时是时人，是人时不识。于是咁就入灭啦。后来咧又出现喺其他嘅州，都系咁孭住个布袋周围咁行，随经若令，不敢初跌，若于成默。
经典是教训，若是禁止，
令是命令，
要遵照佛的教训，
绝不违背戒律规矩，
心中所思所慕只有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绝无其他的念头，
更无忧愁思虑。
如果是认真的依照经典来修这种念佛法门，这样烦恼就必然会日渐消失的了，自然会成就无畏。古德话：
天亲菩萨在《百法名门论》中，将世出世间一切法归纳为一百大类，前面的九十四种是有为法，而后面的六种呢就是无为法。
有念头的心是有为法，
亦就是妄心，
而真心无念，不生不灭。佛说：
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
无为是不生不灭，心如虚空，一法不立。
所以虚空包容万法，而不执着万法。
淡安无欲，
淡是淡薄，
安是安然而无欲念。
念法总是不得力，功夫不能够成片，它唯一的原因呢，就是心不清净，
亦就是有贪念有染着啊。
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哀慈悯，礼义都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
自然保守，真真洁白，志愿无上，静定安乐。
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哀慈悯，礼义都合。
前面所讲的都是属于自利，是讲怎样用功，要用什么的心态来修学。
而这段的经文呢，就是说明了用怎样的心态来处世待人接物。
既然学佛，就应该将世间的一切法从内心里面放低，没有贪着。其次，既然是生存在世间，就不能够不做事。
而且佛教导我们众生养我们啊，
咁我哋要点样报佛恩、报众生恩呢？
唯有助佛弘法，将呢个殊胜嘅法门推广宣扬，就系、是、善愿。
而且要尽心尽力咁去做，善巧方便，使人能够接受奉行。
含哀慈悯，
就系、是、大慈大悲，含哀系大悲，
而慈悯就系大慈。
佛菩萨的心对众生平等，毫无偏爱，但是在事上有差别，
因为缘不一样啊。
有些众生不肯接受教化，因此他就得不到利益了。
随俗啊，
包罗表里，
表是指事，
里呢是指理，
理事要圆融，
过度解脱，
即是超越三界六道，得生净土，只是帮助众生 达到咗圆满嘅地步。
若果系使到佢享受人天福报而不能脱离轮回，咁样并不是究竟啊。
而家世间嘅富贵人好多，呢啲都系由前生修善而嚟嘅，
所以今生先至享福咯。
但系呢啲富贵嘅人，有啲遇到咗佛法啦，但系佢哋又唔相信噃。
呢啲就系隔音之谜，因此就难免有三世之怨啦。所以劝人学法，必须叫佢修净土法门。
虽然系佢唔肯相信，而净土嘅种子就已经种咗落去啦。
自然保守，真真洁白。
呢度嘅自然呢，系自性本然。自性本来系清净嘅，系无染嘅，系不动嘅。
所以话真真洁白啦。
经常话
学法，无论系任何宗派，都要明心见性。
净宗对于业障深重嘅人，喺一生之中不能够明心见性。
所以劝佢先求往生西方，到咗西方之后，就有阿弥陀佛加被帮助佢明心见性啦。
古德话：
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呢？
我劝同修，如果是工作太忙，早课只念本经的第六品四十八愿，
亦就是将弥陀四十八愿变成自己的本愿，与佛同心同愿。
晚课就读诵三十二到三十七共六品，这几品的文字呢并不多，
但是你同事就讲得非常之圆满了。
尤其第三十三到三十七品全部都是教戒，
亦就是何者应该做，何者不应该做。
读诵了之后呢，要认真的反省今日的我的思想、见解、行为和经上所讲的对照一下，哪些是已经做到了的，
哪些还未做到了呢？
已经做到的希望保持不失，
而未做到的呢，听日要能够做得到。
这样只是修行，能够将阿弥陀佛的教训做到了，这样我们的行持就和阿弥陀佛一样，心同佛，
愿同佛，
行同佛，
解同佛，
这样就必定是上上品往生。这样做就达到志愿无上，身心都在定中，法喜充满了。
所以学佛的受用现前就可以得到的了。
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上，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参回，转变罪性。一旦开达明彻，
这些是说有一天忽然间开悟，心开通达明了，彻底的觉悟，
亦就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
净土中的功夫要绵绵密密地做，不用求水到渠成的时候忽然开悟，达到了你一心不乱的境界。
而前面所讲的静定安乐，就是是一心的境界了。
自然中，自然上，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参回，转变罪性。
这里所谓的自然是自性本然，而并非修成，
并非造作。
自然就是我们今日的境界上，我们今日看就不自然了，
而悟了之后再看呢，就自然了。
那在未悟的时候看，为什么又不自然呢？
因为着相，这个意思很难明的。譬如看一间房屋，我们未悟的时候看上来很漂亮，小悟之后呢，就跟建筑师的看法一样，
这间屋的是不过用啲钢筋、水泥、砖瓦、建材造成嘅啫。
建筑师佢比我哋睇得更加真切。另外有一位物理学家就睇得更真啦。佢话：
呢间屋啊，系由电子、原子等等基本物质所凑合而成嘅。
呢啲咧就系、是、《金刚经》所讲嘅一合相，呢啲即系睇到一切法嘅真相。即诸法实相，
亦就是自然中自然相。
自然之有根本。
现象是有，有即是空，是万有，
是妙有。
这个妄想是有根源的，
而这个根源是真心，就是宇宙万有的本体。
科学家相当聪明，他们探讨宇宙的起源，但是他们找不到，
因为他们是从上上求，用意识心去找，所以是有界限有范围的。
但是他的范围也是相当广，佛家说
用这个心去找啊，就可以找到阿赖耶识，再上去呢就无能为力了，所以要用禅定，将分别执着统统丢低，用清净心照见，就能够找到根源的了。自然光色参回，
这些正是六祖大师在坛经中所讲的开悟境界。
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万法，
一切法互相参回，宇宙万象刚刚互照。
所以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一体的。
转变最性
是显示出十法界的依正庄严，不离自性，所变现的万物都是交互融通的，
并不是独立的。
佛法虽然讲界限是勉强分的，
而一切法本来就是没有界限的。
屈丹成七宝，横览成万物，光精明俱出，善好殊无比，着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
而各勤精进，努力自求之，跌达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
这段经文前面六句一偈半，就说明了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万物都是成于自然。自然这两个字很难明，此乃圣德之流露，
而与通常所讲的自然的观念是不同的。
佛经中有一个术语，它叫做
法尔。
法尔就是一切法本来就是这样的，有时不得已用比喻，或只能譬喻一个仿佛，听的人也只能够略为体会。
若果是真正想明白呢，还要靠自己的功夫亲自证得了，才算是真实的。
我们现前所见的山河大地、宇宙星球、森罗万象，都是由自性变现出来的，
但并非它本来的面目，其中已经有所改变了。
例如树木花草经过了人工修整之后就不自然了，
咁法尔本性流露出来的万物，为什么又说它不自然呢？
因为我们起心动念已经帮它加了功了，所以我们看见的宇宙万物虽然说是自然，
而其实并非法尔自然呢。
等到我们在一切的境界中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的时候，完全是由自性流露出来，到时所见到的一切万法至真正的是法尔自然。
屈丹
就是指北区泸州，这州的人民福报大，生活所需都是自然而生的，
而且寿命长达千岁，并没什么病苦，
而人在福中就忘记了修行了。
所以北区泸州并没有佛法啊。
寺庙中韦陀殿上的匾额呢，就写着
三州感应，
也就是指四大部洲除去了北区泸州。
屈丹成七宝
是用以说明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资源全部都是自然成就的，
而七宝呢就是娑婆世界所讲的，要知道西方的珍宝讲之不尽啊。
横览成万物
是指圣德自然地流露，化成了这个世界的一切万物。
光精明俱出
是形容西方的万物之美都有光彩，
而且是精美无缺，善好无与伦比的。
着于无上下，
即是自性如如之理，着是显著，人人都能够见到。
而上下是比喻，上下是相对的。
我们是生活在相对的世间，而西方世界是没有相对的，身意识中自有相对。
因为真如本性中并没有相对，
洞达无边际，
是说自性流露出圆满究竟的智慧，对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都能够通达。
所以尽虚空遍法界就是自性，便有不知道的道理呢？
以上是将西方的人事环境和物质环境的殊胜美好做一个简略的介绍。
而下面就是佛劝勉我们要发愿往生，
而各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
每一个人都应当努力精进，必须要自己向内求，
而不能够向外求啊。
往生西方的条件呢，是信愿行要达到清净平等国，
否则就不能往生了。
而祖师大德又说，
只要有强烈的信愿就可以决定往生的了。
这两种讲法呢并没有冲突的，
因为有了决定的信愿，他的心必定是清净的。
所以依六时中只有一个方向和目标，理事皆明，修学就稳当了。
而自己的信心坚定，佛菩萨的本愿威神才能够加持得上，所以必定得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了。
横截于五趣，恶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而往而无人。
其国不亦为自然所牵除，捐自若虚空，勤行求道德，
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
何为着世事，遥遥忧无常。
横截于五趣，恶道自闭塞。
这两句就是说我们现前的真实利益，如果是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这样必定是脱离不到六道轮回的了。
这里讲的五趣，即是天人畜鬼欲，而不提阿修罗。
因为除了地狱之外，阿修罗散居在其他的四道中。
灵严经讲得就更加详细了。灵严经说七趣，另外加了个仙道，
而仙人亦都是散居在天人畜鬼这四道当中的。
经上所讲
五趣六道七趣，
都是指六道而言的。
所以真正的发愿求往生，必然是横超六道，三途就自然封闭了。
我们今生和过去生中做了不少恶业，可能会杀过人，
也都可能欠过债，
而恶业必定会受到果报，生到去西方，一切的恶报就可以消除了。
而消除的方法呢，就是自己真正地觉悟了。
觉悟的人绝对不会再做恶业的。
如果再做恶业，实在是并未觉悟啊。
有一位同修告诉我，
听闻说某个人已经破产了噃，
使我联想到
财产是五家共有的。
真正的聪明人是有福报而不享受，将他的钱布施出去。春秋时代有一位模范商人范蠡，
他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国，他是第一个功臣。
成功了之后呢，他就隐退从商，改名为陶朱公。
而后来民众就供奉他为财神爷了。
他做生意发了大财，
但是他不享受，将钱施舍给贫苦的大众。
其后他又另起炉灶，又发了大财，这样三聚三散，全部都回馈于社会，将福报寄托在众生方面，
所以他的财永远都不会失了的。
我们的生活够了，衣食就要节俭，
因为节俭是惜福嘛。
譬如每日存一元，
一年就存到360元了。
如果用之于布施、放生、印经，这样一生累积下来的福德就不得了了。
因此有福无智，财富就不是好东西来的，不但害到自己，而且还会害到子孙添的。
阿弥陀佛做大施主，建成了这么美好的环境，供十方世界原生西方的人受用。
而生西以后呢，智慧功德不可思议，可以广度众生，比在六道中冤冤相报好得多了。
无极之圣道，而往而无人，
是说佛非常感慨。
唉，西方这么好，而且往生亦不是很难，可惜啲人就是不肯去。其国不亦为自然所牵随，
不亦为是说很容易往生。这里的自然和前面所讲的自然完全不同，前面的自然是指自性的流露，
而这里的自然呢，就是指一旦被烦恼人情种种的障碍所牵连，就去不到西方了。
捐自若虚空，
捐是舍弃，
自是对世间的愿望，
想做这样想做那样，牵肠挂肚，这些都是往生的障碍。
所以要舍得干干净净，
舍要从心上舍，
而并非事上舍。
事上无妨碍，话言话
事事无碍，
心上挂牵那就麻烦了。所以佛叫我们
离相不要执着啊，
都是由心里面放低。如果事不妨碍清净心，舍和不舍都要动念头。
所以顺其自然就冇错噶啦，
勤行求道德，
要一心一意咁求道。而道德喺呢度咧，有佢特殊嘅讲法。
咁意思系话，道系念佛，德系往生，念佛决定得生净土，
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
凡系生到去极乐世界嘅人，佢嘅寿命同埋无量寿佛相同。
而一切的苦难连名也都听不到，何况是事实呢？
何为着世事扰扰忧无常，
应该知道这个世界是苦海，没一样东西是真实的，全部都是虚假的。
劝喻策进第33，
世人共争不急之务，于此极恶极苦之中，勤身营务，以自克制。
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累，唯心走屎。
无田忧田，无宅忧宅，眷属财物，有无同忧。
有一少一，私欲齐等，积少具有，又忧非常。
水火盗贼，冤家债主，焚飘劫绝，消散磨灭，
心悭意固，无能众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言，忧苦万端。
此品以下共有五品的经文，都是对修行非常重要。我们先要认识修行这两个字的定义。行是行为，经常说
佛将所有的行为归纳为三大类，身、口、意，亦就是身的行为动作，口的言语，意的思想见解。
身、口、意三类的行为如果发生了错误，将它修正过来就叫做修行。自己的毛病过失，如果自己通通都明了晒，那就为之开悟。
但是这个开悟呢，是解悟，并不啱用的。
所以悟了之后就要起修，还要改过自身，这些就叫做正悟。
但是我们自己并不容易发现自己的错误。
佛在五品经中提示比较容易犯的严重过失，叫我们
要知所警惕，确实遵行。
此五品经连同前面的一品共有六品，是叫我们怎样去做。
所以经 一定要念熟，要记得清楚，而起心动念、言辞造作都应该依照经为准则。